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最近媒体挖出了习总神隐背后的原因，他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相信预言，因为他破解到的预言是预言他会在任之内被暗杀。在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到党魁，他是不是真的迷信呢？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人外有人这回事，有超自然的力量？我们接下来会慢慢分析。我们先讲回习近平最近的异动，最近他有两项意外的动作令国际社会费解。第一件，他是无辜缺席20国集团峰会。今年的20国集团，即是 G20 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共总理李强就代替了习近平出席，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第二件是习近平在不久之前将火箭军高层打个稀巴烂，国内叫做一锅端，即是一锅熟。中共的王牌火箭部队，即是火箭军，几乎被习近平集体撤换了，引来外界的诸多猜测，譬如说腐败说、泄密说、政变说、暗杀说等等等等。但是据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大纪元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获知，习近平解读了一些预言，他知道有人要杀死他，而且还在任内，所以他很怕死。预言里面有些拎着弓箭射箭的图片，他认为和火箭是相对应的，所以他将火箭军都撤了，捉晒，这个是主要的原因。而最近我们也都看得到他撤换下来的人之中呢，包括有个弓字的，或者有个金字，或者剑字啊，那些都一并拿下来。他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属于最正常不过的，但是发生在今时今日21世纪20年代的今日，就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口口声声宣传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他们讲一套做一套是很神经质的，或者神经质是不是太恰当来到形容，不如说他们人格分裂了。但是以一个党来讲，他又不是人来的，那么这些彻头彻尾就是邪灵了。讲到中共的迷信史，这个是一个中共的传统，自中共建政之初，他的第一任党魁毛泽东就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两件事就足以证明的。有传8341这个数目字呢，毛泽东就非常重视的，因为他得江山之前呢，就曾经在江湖上面问过一些很出名的道学，而这位知名的道长呢，只是给了四个数目字，就是8341，他说天机不可泄漏，叫毛泽东好好把握。后来毛泽东到死的时候才知得到这个8341的意思，原来道士说他83岁命，统治中国41年。在此之前呢，他都非常之彷徨的了，因为在1976年吉林省落了一次流星雨，流星跌了落地下，其中有三块特别大旧的，而对应翻天象就是三个中共领导人，其中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死了了，行先他一步，所以他非常之慌张啊，当其时。但是既然是整定的，他当然是劫数难逃啦。另外第三任党魁江泽民，有传他都是很相信风水和很信邪的。江泽民通过六四屠杀上位之后，希望通过风水来到延续统治。当时他在北京做了三件事。第一，就是将附近的白洋淀灌满了水。第二，就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和搬走天坛的土山。到了2001年， 有香港杂志就爆出了江泽民自知道作恶多端，欠下诸多的恶债，有人就教他抄地藏经，他竟然真是相信在这里抄经。另外，江泽民喜欢到处提字的，但是他从未去过镇江，因为他怕被镇江这个名字镇住江泽民。至于习近平本人，大家还记得几年之前呢，他就在那些敏感词那里禁止啲人写个脆字，结果啲人样样都加个脆字。脆字点解咁有趣呢？唔係有趣个脆，呢、这个脆係翡翠个脆。繁体字个脆字係由一个雨字，即係两个简体字嘅杂字下低做个卒。个卒字嘅意思呢就係死亡，即是话相与死亡。可能习近平就觉得好唔老礼啦，或者佢身边有啲高人教唆佢啦，就将个脆字成咗一个敏感词，唔俾用啊。而仲有一个证据证明习近平迷信嘅呢，就係几年之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喺卸任之前，曾经应习近平邀请出访过中国大陆嘅，而当其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就用双鱼四足嚟到形容，因为推背图里面啊，即係唐朝李淳风同埋袁天罡写嘅预言书里面，其中第44卦叫做百龄来朝，双鱼四足，以示习近平统治之下嘅天下已经系天下太平㗎啦，否极泰来咁话。咁好啦，对应返推背图第44章，好嘅你能够用得上就用咗嚟同自己块面贴金。咁再睇落去，睇下睇下第45章係太平洋战争嘅景象，佢哋嘅导弹向东面射去，美国佬喺西面嚟都俾佢压住咗，吐气扬眉啊。咁样解读，佢咪成日諗住打台湾囉。如果俾佢得逞，佢就跟住攞埋日本㗎啦，呢个係必然㗎啦。但係佢此念一出呢，日本就立即发觉，仲通知埋美国，美国又叫埋西方盟友，形成围堵中共嘅态势。习近平见打台湾打唔成，唔得喎，明明係个天叫佢做皇帝㗎，咁佢就夹硬嚟。咁自从阿贝洛西降落台湾之后呢，本来明明想射佢嗰架飞机落嚟嘅，但係结果俾人叫停咗。之后仲爆出咗火箭军内部将啲资料俾咗美国佬，咁佢发觉唔妥当，班军队唔听佢话，唔想打。梗係啦，凡係军人都读过孙子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呀习近平要睇住推背图做人啫，佢哋唔係㗎嘛。算一下每年嗰啲国防预算、国防开支，佢哋自己袋得仲多过剩喺度嗰啲。现代嘅战争系打装备、打武器嘅咋嘛，咁军佬唔想打就出计仔，将自己嗰啲内幕消息揭露咗出嚟。咁啊，习近平想打都冇得打啦，结果就整顿，唔整顿又自可。一整落去呢，原来藤楞瓜瓜楞藤，佢哋全部人都系咁鬼样㗎啦。而最大镬嘅就系佢身边嘅高人话俾佢听，第46章是一个政变的象征。原来那里写着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服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啊，告诉他现在发生紧的啦。那么习近平就如梦初醒啦，原来白头翁就是个习公。以前的王爷啊，一般都被尊称为乜公乜公的。所以习公就即是指习近平本人啦。咁佢解读咗呢个，佢当然係好震惊啦。话东边门女服金剑，咦，会唔会上海天津有啲嘢射过嚟呢？跟住仲勇士后门入帝宫喎，呢个仲唔係普里科津，佢身边边个系普里科津，分分钟开佢后门喎。所以大家睇得到㗎啦，今年下半年呢，习近平做左闪右避，处处神隐。咁你既然系知道天定咗㗎啦，你咁样左闪右避，睇你避得几耐啦，系唔系真系避到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上苍是有神灵的，留低预言这些都是人间的神仙，即是地仙。预言不是人人能看人人能读的，你有机会看得到读得通呢，是被你吹吉避凶啊，傻仔。不是被你地当茶余饭后咁讨论的。另一个目的呢，就俾啲有使命嘅人落嚟睇到，识得跟住做啦。一切已经定咗局，嚟得太迟㗎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讲返当今嘅中国社会啦，既然转咗入直路，又不妨批评得尖锐一啲。咁当今嘅中国社会呢，有人用利字匪色化嚟到形容。乜嘢匪？匪系匪徒、贼匪。匪色化呢，用广东话嚟讲呢，即使是贼佬化、黑帮化一样。在经济逐渐跌入低谷，低处未算低的时候，各个集团的利益掹得很紧，中国社会渐渐就失控了。以下我们就听一听一位体制之内的官员，即可以说地方政府啦，讲述一下他内部见到的情况。在今年的一月，湖南省有一位刘姓的局长就运了去美国。他原本是一位地级市的官员，他为什么对中共的体制感到心寒而离开呢？而就在三年疫情结束之后，一个中国普通的地级市，他的经济民生到底是怎样呢？是不是 V 型反弹呢？为什么他会心寒？中央和地方之间那个管制是有什么矛盾最终导致失控呢？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又到了一些什么程度呢？接下来是他逐点地讲给大家听。首先，在三年疫情之后，中国百业凋敝，民生艰难。刘局长话给新唐人听，疫情管控之后，情况比想象之中更加残酷，动不动就是封控，百姓的门户都被封住了，不给他们出来。凡是带着一个红袖章的人就可以在街上捉人，如果那个人是出小区，就先打翻了在地下，然后再报警，就将人捉住。咁仲将打人的影片放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并且仲拘留多日。后来呢，中共又不断地说什么动态清零，要搞实名认证、健康码一系列这些这样的身份信息。每一个人都登记了电子账号，就是这样管。这个就是造成各个行业停摆了，街上的巴士都不开了。你想做些生意或者出外做些什么，简直就是犯了很大的罪。那你有可能被通报并被拘留处罚。在封控之前，啲年轻人有好多是供紧一些物业或者供紧车的。三年里面他们都变为了失业，没了收入，还要支出供这样供那样，渐渐经济枯竭，成为欠债一族。甚至有很多年轻人最拉尾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只有公务员、医生和警察在这里上班之外，其他人都是失业的。第二个要讲的呢，在基层那里用黑社会的方式管理，可以说是无理可讲，因为受财如着兵，哪里是讲理啊。对付百姓的方法就是残酷的镇压。这位刘局长还说，现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是水火不容的，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老百姓提起中共政府的官员都是咬牙切齿的，用他们的说话来讲，中共没有一个是好的， 这个矛盾由来已久的了，因为现在的基层处理民众的方法就是疯狂地镇压，将他们压到落最低的一层。这位刘局长还说，以前老百姓还有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法，可以自己选村主任，这个主任是他们选出来的，所以他要为村民办事，但是如果他办事办得不好，下一次就不会被选了。到了后来，这个情况也都改变了。张头说村主任要由村支书做埋，即是一个人做两个角色，就是没了村主任选举这个法律了。在这里拉开一点说，中共就是怕了你们有选举权啊，傻佬。那这位刘局长继续说，村支书这个职位就是不需要给村民去选的，他只是需要党员里面去选一下就可以了，而很多时这些都是走过场，是做做戏的啫。就是乡镇党委已经指定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你几个党员投票就可以将他选出来，既然是支部书记，这样一定就是村的主任啦。咁呢啲村嘅主任而家係搞乜科呢？讲白咗就係搞匪式嘅管治，即使係贼佬化、黑社会化嘅管治方法。有啲人可能唔明即係点呀，即係话呢个村支书又好，村主任又好，佢一定要有能力镇压住啲村民。好多时呢啲所谓嘅村主任就是当地嗰啲流民恶霸，即是村霸，最好就是人见人怕嗰隻。另外一啲地方家族大嘅有家族势力嘅人，亦都可能会被提拔上嚟做呢啲村主任，因为佢哋有整个家族嘅影响力喺度，管治就比较容易。而呢一类选出嚟嘅人呢，对一般嘅村民啊、老百姓是好凶残嘅，手段非常之歹毒。好多时乡镇嘅事务都系一啲小嘅经济问题，理亏嘅当然都系政府嘅一方啦。受害嘅村民走去上访，佢唔可以俾佢上访，因为一旦开咗呢条路，同佢哋讲道理，佢哋赢咗，你村又赔又赔唔起，最终问题无法解决，只有用暴力啦，将佢哋镇压住。刘局长提到的第三件事，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了一轮又一轮的反腐风潮，但是现在基层是越来越腐败，前仆后继地腐败。以前的腐败可能是分散一些，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包工头，想拿一个工程，我只需要去行贿能够管理这个项目的工程负责人，譬如是副院长、副局长或者是建设局长，这些人就得了。我的钱送得去，现在你根本就拿不到工程，因为权力高度垄断，垄断在少数人身上，书记、院长，而局长亦都不敢公开收你的钱。现在如果你要拿一个工程，你就一定要去县委书记，在那里你还要有铁的关系的人推荐你，你才拿得到这个工程。而且所谓的书记、院长，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亲戚打着自己的名义在外面去接工程的。这种腐败比以前的更加隐藏、更加集中，中央的反腐形同虚设，解决不到问题。而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就总结地说，中共以前有个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成功地标志着消除三大差别，即使是城乡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域的差别，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种差别其实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原因就是社会权力已经高度垄断了。当权力被高度垄断之后，这个垄断权力的阶层一定利用这个权力进行各种利益行动，就好像刘局长所说的，用于建设的钱他们一下就分了。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以权治肥，从个人利益来讲就是贪污受贿， 从利益集团来讲，就是各种经济垄断、家族垄断，所以中国的富裕地区一定是拥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例如是北京和上海。在表面上就是社会控制不断地加强，最后结果一定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地区差别只是其中之一。这种差别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社会的运作就会失效。中国社会其实正在走紧一个崩溃和瓦解的过程。这样不论大家同不同意国君女士的讲法了，同意又好，不同意又好，大家姑且拭目以待，时间可以将一切绘画出来的。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这节翻返嚟，我哋睇一睇中共在治理京津冀洪灾的时候，决策上做错了啲乜嘢？所谓治水，即是治理洪水，这个不是新的名词，自古以来都有噶啦。中国人伴住长江同黄河等流域，生活了最少几千年啦，唔通连一啲小嘅常识都冇咩？咁当然唔系啦，但系历史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做错咗，喺决策上嘅失误咧，就系人为嘅，唔一定关得晒个天老爷事啊！就喺今年嘅七月底八月初，中国京津冀发生咗特大嘅洪灾，有大陆媒体报道话，当局当时启动了几个促制洪区分洪，这样划定促制洪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应该在哪种情况之下启用，洪水退去之后又如何安置和救助促制洪区之内的受灾民众，特别是受灾民众能否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成为了中国民众和外界关注的焦点。首先我们看得到的所谓促制洪区那些洪水好像没什么点退，甚至乎是退得很慢。为什么是这样？根据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他说就他们所知，中共当局挖了很多入海的河道，但是他们排放能力都没有达到原来设计的标准，即是说一秒钟能够排1000立方米。如果他们能够做到500米，就根本上都几不错的了。他之前也都讲过华北平原地面下沉的问题，那相对那个海面来讲呢，你这个地就更加低了，将水排出去就变得更加困难。本来的陆地是应该低过这个水平面的嘛，那现在变了陆地还要低过这个海平面，排水当然困难了，这个亦都是增加了洪水外排的难度。另外，中共划定促制洪区的由来已久，始至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国政府马上开始建设京江分洪区的工程。幸好当时是1954年长江发生的大洪水之前，这个工程就做了。到了1954年发大洪水的时候，三次动用了京江分洪工程，令到湖北沙市的水位降了2米，所以沙市当时的洪水并没有超过海拔45米，只是去到44.几米。即是说如果没有了这些促制洪区起作用，当时的沙市已经浸过了。根据王维乐的披露，后来长江水利委员会为了促使三峡工程上马，就在促制洪区安置了永久居民。王维乐说，他就是让老百姓再搬回去，就是要你使用这个分洪区的几率困难会越来越大， 但是使用这个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到了1998年的时候，当时的京江分洪区里面住了30万人，所以在1998年当时的水位马上就超过了45米。而湖北省省委政府就向中央请示，准备要动用京江分洪区。京江分洪区的30万人提前24小时预警，动员这些人往外搬，而且还是很有组织地搬迁。但是后来江泽民为了调动军队，他就没有动用京江分洪区，而是被所谓的百万军民上长江大堤去严防死守。咁呢啲系另一回事啦，另一个故事啦。我哋就系讲呢个中国分洪区呢个历史嘅来由。咁样到咗而家咧，呢、这个京江分洪区里边全部都系工厂。中国喺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最多口罩生产嘅就系呢一个区域。京江分洪区里边而家仲有好多解放军嘅设施喺里边，将来点样？三峡工程又防不住洪水的时候，他又要用京江分洪区的时候，他们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而分洪区里面住人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水利界很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问题，认为无论怎样，你都要先将人搬出去。尽管你需要使用到这些设施的机会率会很低，但是当用上的时候，中国政府使用蓄洪区的补偿办法，在中国的语言里面来讲，补偿和赔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补偿就是它有一些施舍的意思，而赔偿呢，在法律上是有意思的，就是当局在法律上是有一些过失需要赔偿。王惠乐进一步指出，今年2023年突发大洪水，中国政府的过失，他说他们在这些海河流域的规划里面有四点措施。第一是上游建水库控制洪水，第二是中游排洪，就是修理河道将洪水排出去，第三是修建入海的河道让水尽快过去，第四是适当地促制洪水。王惠乐进一步指出政府的失误。首先，官厅水库是控制永定河最大的工程，它有41亿立方米的库容，但是防洪的库容就只有29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在今年的防洪过程之中，它一共拦截了 0.6 亿立方米的水，不够它总库容量的70%。就是说它根本没有起到一种拦截蓄洪的作用。其次，造成这个官厅水库只是拦到这么少水的原因，可能是官厅水库的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就可以说这些水库日久失修了，质量出了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讲到了的，而建设这些蓄洪带啊，它是附带很多条入海的河道，现在那些河道很多，哪一条河道排洪的能力能够达到当初设计的水准？很显然大部分都达不到水准，或者可以赖好像前面所讲的，因为华北平原正在沉降之中，所以造成他们排洪的困难。第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蓄洪大区里面的人口在这些村镇建设的时候都是获得了当地城乡的规划所批准的，但是他们批准这些人口并不符合当初设计这些蓄洪大区里面的人口设计。而水利部门不知是没权定没提醒当地的政府了，所以事情发生了就由它继续发生下去。而这些人口是直接造成设置洪区和那些河道的淤塞，使到洪水迟迟都排不到入渤海湾。他说顺带一提的就是白洋淀这个湖啊，是自然的设置洪区，历代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在中共建政之后 ,1993 年经历一次大的洪水，这次的洪水比不上1963年那次大，规模只相当于1996年洪水的规模，但是就挺不过来了。究其原因点解，大家不妨参考下西湖两岸那个洞庭湖啊。湖泊面积不断缩小，蓄水能力自然大大收缩，可能是因为啲人要在湖边起楼啊，风景靓啊，建豪宅所造成的啦。讲到呢度，大家都听得懂啦，嗬。咁中共所讲嘅人定胜天，其实恰恰就是人祸胜天灾。而每一个天灾嘅背后，都有人祸造成嘅伤亡，令到灾情倍增。呜呼哀哉！咁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